亲爱的弟兄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36课《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》。这课呢，跟前面的135课一样，在另一手册中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要打五颗星或者打六颗星都可以。那很多人对这一课的兴趣会集中在它的标题所讲的疾病啊，因为这一课是在手册里面讲疾病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课，不过他讲的东西非常的深，可能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那讲的东西也很淋漓尽致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在两集录音的时间帮助你很清楚、完整的了解这一课的范畴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我的第二本书橘色皮的那本《奇迹心旅》，那本书里面有对疾病跟疗愈这个大的课题，也是人生一个最大的应用题呢，进行了系统性的讲解，其中就包括这一课的内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课的第一段。他说："唯有了解疾病企图的人，才有治愈的能力。"那这个疾病的企图到底是什么？生病的企图到底是什么？他就写在标题很清楚："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，为了抵制真理。"那这个真理在这边是指上主啊，所以它不是翻成真相，应该是翻成真理啊，因为下面有讲到隐藏实相、攻击实相，在第二段。那真理跟实相在其一个人是同样的意思啊，就是指我们的本然、我们的本质，或者是指上主都可以。好，那你会发现我把它翻译做了另外一个小修改，是这个防卫措施啊，我是把它翻成一种防卫。那原因是你看了这课内文之后，你会知道说，其实小我的防卫有很多很多种形式，生病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。那么当然防卫措施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，它的目的其实都是不变的，只是这一课以生病作为例子。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抵制真理，抵制上主。OK，所以这个defense 呢，我就没有把它翻成防卫措施，我是翻成一种防卫，因为英文的其实也有 a kind of，就是一种的意思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段。他说："生病不是偶发事件啊，这跟第三段最前面讲的防卫不是无心插柳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就是不管是生病或者是防卫，其实都是我们有意为之啊。它不是一个 accident，就是并不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无心的哈。其实你在生病或者你在防卫的时候，都是由你内在做出选择的，只是这个选择呢。"就是我们刻意的把这个选择给遗忘到潜意识里面去。好，这个就是下面第三段、第四段所在讲的事情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选择了生病，可是呢，我们又拒绝去承认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那怎么拒绝去承认呢？就是把这个选择本身给遗忘到潜意识里面去，而且是快速的遗忘到里面去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好不去承认，否则你做这件事情，你怎么样能够自欺欺人说我没有做呢？除非你忘掉他们。好，那第二段呢，他接着说哈，生病跟所有其他的防卫一样，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哈。那他的目的也如出一辙，不外乎怎么呢？就是隐藏实相，攻击他，扭曲他。那总之呢，就是要跟实相分裂。那么所有的防卫都是为了防止真理或者是实相回归它的完整。就是分裂的意思。好，那下面的这个第五段呢，是这一课画龙点睛的一段啊，无比重要。不过，因为如果我要把它详细的解读出来的话，必须要画图，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啊，所以一样，请你去看看我的书啊，第一本或第二本都可以，对这一段有详细的讲解。因为这一段呢，其实对于你了解宽恕的真谛，还有关于奇迹课程的理论架构，有无比重要的地位。那我很简单讲一下这一段的重点。首先是他那个第二句、第三句有一个那个决定，那这个决定指的是小我选择分裂的那个决定啊。在这课里面，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那个决定是什么，你必须要自己知道啊。然后再来是第二句那个隐藏在双重遗忘之下啊，这个双重遗忘特别指的是小我里面的投射还有追究句。投射跟追究句，那是这两个东西把这个分裂的决定给隐藏在潜意识的底层。这个是 这段文字它的那个含义所在。好，所以第五段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，这个双重遗忘其实也是一个双重防卫，好，它也是一个防卫措施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每一种防卫其实都是从整体中取出碎片，好，然后并不按照他们原来的关系加以重组。好，这句话很抽象，那你可以在那个防卫措施上面写上小我这两个字。好，小我其实就是分裂，好，那么就是从整体，也就是从这个一体性，上组的一体性中分裂出来，好，所以就有了这些碎片。那小我把心灵节节肢解成千千万万碎片之后呢，但是他又在这个碎片中捡一些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。譬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组合的，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组织跟器官，我们的自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单一完整的个体，它也是碎碎片片，好，有各种的信念，各种的欲望，而且还会互相打架，好，然后大致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也是有各种不同的人，然后彼此争吵，好，彼此冲突，好，彼此分裂。那所以他才说这样的整体其实只是一个幻想，它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整体，好，因为它里面都是很多分裂的部分。好，那第二句呢，也很困难的样子，好，他说真正构成威胁的是这一重组的过程，而不是它所组成的后果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这个自我或者身体，或者你要举任何的团体为例，好，他说这个后果指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，好，那么这个后果其实并不可怕，因为都是幻想，但是可怕的是那个重组的过程，其实也就是小我在选择跟上主分裂的那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。那因为这个过程产生了巨大的罪疚跟恐惧，所以这个过程是真正可怕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生病是出自于你的决定，好，这个前面讲到了啊，它不是不请自来的，好，而且害你受尽痛苦的意外事件。那为什么生病呢？因为这是当真理乍现于你错乱的心中，而使你的整个世界摇摇欲坠的时候，也就是真理之光照进你的心中，好，然后当你发现你的整个信念跟价值体系面临崩解的时候，好，你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生病。好，那如果生病的话，也许真理或者上主会知趣的离开，不再威胁到你原本这个小我的世界。OK，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好，那结合下面第八段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因为在生病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更认同这具身体啊。那因为平常身体没有什么病痛的时候，你还不觉得它怎么样，啊，你甚至不太感觉到它的存在或者它的重要性。但是，一旦你生病了，你就知道说，健康的身体有多重要啊，然后不健康的身体让你多痛苦，这个痛苦就会一再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上，使你紧紧的跟身体认同在一起。好，那因为真理释出的讯息是颠倒的，就是你并不是这具身体。好，所以小我它怎么样能够把你拉回来，就是让你生病。好，那第十段他总结说，这就是你为自己设计出来的防卫措施。好，那你相信天堂会在你疯狂的攻击下知难而退。好，上主会知难而退。好，那宇宙都能够被奴役在你的防卫措施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。好，但是实际上除了制造幻象，还有愿意相信幻象的人，有谁会真的把幻象当真呢？好，这个是这一课的前半啊，也是可能你会觉得比较困难的一部分啊。那如果你是直接听到这一课的话，那请你要把前面的100多课全部听过跟练习过，那这一课可能那个意义才会比较明确的显现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是136课的前面的时段，我们明天接着把后面给读完。感谢你陪伴我重新的来阅读这一课。